怎样看独生恩赐？神的心意又如何呢？而教会要如何关顾单身群体？
直面社会及教会单身潮，走进单身群体景况中，从圣经角度，以牧者心怀关心单身群体，开展教会单身事工。良友圣经学院文会单身事工，
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亲爱的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单身事工》，我是文会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。今天呢，已经进入《单身事工》的第18讲，从第17讲开始到第19讲，一连三讲呢，我们探讨的主题是单身小组。那么上一讲呢，文慧就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为什么呢要成立单身小组，那单身小组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的架构。那教会呢发展单身事工，关顾牧养单身群体呢，是可以成立单身团契又或者是单身小组的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知道团契的涵盖范围是比较大，单身男士、单身女士都可以加入。也当然呢，在团契里头，我们知道是不会设限加入的资格啊，你非要信主才可以进来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团契呢向来是可以长远发展。但是呢，团契呢人数众多，年龄跨度也大，而且成员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复杂。那么在关顾牧养上呢，就没有办法做到细致具体照顾到每一位单身肢体的需要。而单身肢体呢，在团契的大环境之下，对分享个人的状况以及他的需要呢，可能会有所保留。所以成立单身小组呢，可以补单身团契的不足。好，现在我们真的要成立了一个单身小组啊，以香港教会这边一个单身小组呢作为一个范本，作为一个范例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开始呢筹备成立一个单身姐妹小组。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首先呢，暖身活动，教会呢可以举办几次的单身讲座、单身联谊会等等，凝聚呢单身肢体，让他们感受到教会关注并且关心他们，给予他们鼓励，走出来。然后呢，在有关的单身讲座或者活动当中呢，我们可以以问卷访问的方式调查单身肢体的需要，以及呢他们对教会牧养他们的期望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呢提出小组的邀请，看看他们的意愿如何。接着呢，我们选定有负担牧养关顾单身肢体的同工来担任小组长，并且呢给予小组长的培训，装备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按回收的问卷参考单身肢体的意愿，个别的邀请单身肢体加入单身小组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发出单身小组的邀请信啊，表达重视和认真的看待，然后呢让单身肢体呢来报名。而教会呢也应该提供小组的场地，好让呢这个单身肢体小组可以呢安心的聚会。教会也应该呢可以提供呢聚会的内容的材料以及一些的资源。而教牧同工应该要多一点的集中火力的来关心小组长，定期的和小组长呢有交流，为小组长以及他们所带领的单身小组来祷告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终于呢接到报名了，经过了甄选，然后呢我们成立了一个同行小组。 以十个人左右为限。好，这个小组呢，是每个月一次聚会。因为呢，这一些的组员呢，都非常的忙碌，所以就一个月一次，每次呢，2小时左右。那么聚会的形式呢，就是有习作啊、问卷啊、一些的讨论、互动的游戏、查经啊，还有彼此的分享代祷。好，这个同行小组，单身姐妹的小组，总共呢有12次的聚会。那么这12次的聚会内容呢，就设计了第一次。你在神眼中的价值，主题呢就是信仰方面的。第二次呢，人生目标及方向，主题就是方向目标。第三次呢，题目是你知道你在等谁吗？那么主题呢就是会探讨理想对象。第四次呢，就是建立友情，主题就是在探讨友谊。第五次呢，主题是沟通，主题探讨的是人际关系。第六次呢，题目是独立，不依赖父母，主题呢是在探讨独立，特别是独立生活这块。第七次呢是欣赏自己，主题是自我欣赏，自我的形象。第八次呢，题目是我的恩赐，主题呢是探讨单身人士的侍奉。第九呢，题目是独处生活，主题呢是在探讨独处以及性的挑战。第十次呢，我心尊主为大，主题呢是在探讨单身人士与神的关系。第十一次呢，主题是你清楚神叫你独身吗？主题呢是在探讨独身或者说单身。第十二次，题目是单身快活人，主题呢是在探讨分享快乐单身生活。好，这是呢香港这边的一个单身小组，他们设定的12次的一个聚会内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分享呢啊每一次的聚会内容啊，他们是怎么样设计的，供大家参考运用。第一次聚会，题目是你在神眼中的价值，主题是信仰。那么首先呢，可以提供一个单身的问卷啊，你满意你目前的生活吗？请组员呢按下面的问题挑选不是、有时、是、非常啊其中一个来回答。好，下面有哪些问题呢？第一，我感到自己的条件不如人，是不是啊？还是有时候呢？还是是？还是非常？好，第二，我心底有生神的气，感到他好像忘了我。第三，我不知道我可以为明天定下什么样的志向目标。第四，若还未有对象，我不应该做太长的计划。第五，我觉得自己很难和别人建立友谊。第六，我觉得很难和人建立亲密的感情关系。第七，我享受一个人的时候的生活。第八，我觉得很难克制自己的性欲。第九，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性情，例如脾气、自怜自艾等等。第十，我欣赏自己的性格，例如好静、好动、内向、外向等等。第十一，我的灵有以信靠神为乐。第十二，我可以过不依赖父母独立的生活。第十三，如果神要我独身，我不愿意接受。第十四， 我享受今天单身自由自在的生活。第十五，我有已婚要好的同性知己。好，让你的组员呢，一开始呢，先做这个单身问卷调查，你满意你目前的生活吗？组员各自作答之后，可以分享，然后呢，可以有一个简短的彼此代导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就可以让组员呢来看单身宣言，然后呢按着单身宣言里头所说的来讨论，然后呢来励志，可以将这个单身宣言呢做成卡片，又或者是书签啊，你可以发挥你的创意，怎么样呢啊，把它写下来，让组员呢随身携带，也可以呢张贴在聚会的地方。那文慧个人觉得呢是应该做成卡片，每一个组员呢他可以随身携带，同时呢聚会的地方呢也应该贴出来的，而且是比较大的字贴出来。好，关于这个单身宣言呢，大家可以呢参考啊第十二课单身人士的自我价值观，在那一堂课呢文慧有分享，有列出来的。好，这是第一次的聚会，你在神眼中的价值，主题是信仰。第二次的聚会，题目是人生目标及方向，主题是方向目标。好，我们呢也可以提供呢一些的问题问卷。那这个问卷呢就不像呢第一次啊有答案让他圈答案选择题一样，是要让他呢去思想，写下他自己的想法，他的感受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呢，你在多少岁开始渴望结婚？第二，你到现在没有结婚的原因是？好，我们提供了几个答案，让他看一看。A， 仍然在实践还没有完成的理想。B， 没有遇到我喜欢及喜欢我的人。C， 忙于进修、工作、嗜好、照顾父母等等，没有闲暇时间思考这个问题。D， 其他，好，让他填。好，第三条问题，你感到单身生活寂寞，但却不知道自己要做或者是能做些什么吗？第四，结婚是否是你唯一最终的出路？第五，你是否有太多目标未完成，不愿放弃自由无拘无束的生活？第六，你有想过何谓成功？要做什么才叫成功呢？第七，你猜在神眼中什么叫成功？第八，你知道神想透过你一生做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吗？神要你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讨他的喜悦呢？第九，你享受并珍惜你目前的生活状态吗？好，那这九条问题呢都需要呢去思考的，所以呢第二次的聚会我们就以这九条问题来作为一个活动啊，可能呢可以安排譬如说呢两个小时三段时间，每一段时间呢让组员呢去回答或者是作答三条问题，接下来呢就有分享，然后呢一起祷告，第二段时间再回答另外三条问题，然后分享，再一起祷告，最后再分享最后的三条问题。那这就是第二次的聚会内容。好，第三次的聚会内容呢是，你知道你在等谁吗？ 主题是理想的对象。那我们呢，可以透过呢三次的讨论，加上一次的功课，来完成这一次的聚会。第一个讨论是，你在等谁？请列出你的配偶条件，并且写明呢哪些条件是必须的、最重要的，或者是重要的。你可以将你列出十个条件，然后呢标出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啊，这些是必须的，其他呢八九十不一定。好，第二个讨论的题目是，你希望结婚后的生活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列一个婚后生活计划表。好，这是第一回的讨论，同样将时间呢分为三段，第一段就讨论这两条题目。那么进入第二段时间，我们来到了第二个讨论的，那就是你将是一个好妻子吗？你将是一个好妻子吗？好，那么我们就呢列出五个题目，让组员呢来思考作答，并且呢分享讨论。第一，你在家务上会是一个好妻子吗？可以列出呢你会做的家务。第二，你会是丈夫灵命上的一个好的鼓励者吗？好，列下来。第三，你会是丈夫侍奉上的一个好的支持者吗？第四，你是否应该学习一些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好妻子呢？第五，你的事业不要太成功，因为这会减低你嫁出去的机会。这个问题是有陷阱的啊。好，就这五条问题，然后呢让组员来作答，并且呢分享讨论。那么小组长，请你自己呢先思考作答，然后呢你自己应该呢会有一些的答案啊，特别是根据圣经而有的原则答案呢，在组员讨论之后呢给予提醒。好，第三段时间，第三个讨论，首先呢我们要我们的组员呢来做一个观察。好，这个观察就是呢观察自己是不是呢有这些的想法啊，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些想法。第一，你相信神会让你在生活中遇到一个让你钟情的男士吗？第二，你如果遇到心仪的钟情的男士或弟兄，你会向他表明心事吗？好，很简单的两项观察，让组员呢自我观察一下。那这个题目呢是比较敏感的，可以让组员讨论分享，也可以让组员呢自己写下来，然后呢为自己来祷告。当然组长你也必须呢给予回应啊，关于这两题方面给予一些的啊回应，根据圣经的原则。好，功课出来了，在下一次聚会前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探访一对有小孩的夫妻，和他们相处，对比他们婚姻和你理想中的婚姻有啥相同相异之处。因为了解婚姻中的家庭生活呢，可以帮助单身者明了婚姻里头的互相配合、迁就、欣赏以及关心的重要性。这是第三次的聚会内容。
斯托德说，如果婚姻是美好的，单身亦是同样美好。就婚姻或单身来说，二者无好坏之分。
回到圣经中，再思独身恩赐，请听良友圣经学院单身事工。 第四次的聚会内容，题目是建立友情。那探讨的主题呢，当然就是友谊啊，因为单身朋友是很需要朋友的，特别是需要支持网络。那我们也是透过讨论啊，一起呢来运作这一次的聚会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讨论同性的友情，请我们的组员呢从自己的朋友、同事、肢体当中呢列出两位朋友的名字，并且说明为什么呢会跟这两位呢成为朋友，这两位朋友为什么对你那么样的重要。好，也请组员呢再列出有多少同性朋友以及知己，另外每一个星期用多少时间和朋友交往，还有呢有没有一些交朋友的心得呢，有没有一些交朋友的心得。那么请组员呢就先去思想自己的同性友情。再次的强调，小组长呢不仅是呢带领组员做习作，然后呢分享讨论，组长呢应该每一次呢都有一些的建议，特别是根据圣经原则给予一些的提醒回应。例如呢在这一次讨论之后，组长呢可能可以回应怎么样维系友情，例如要花时间啦，要花心力啦，要肯定朋友的珍贵重要性，也要呢守诚信、守时、守诺、守密，更要付出爱。好，所以呢组长是可以在每一次的讨论之后呢给予回应的，给予一些真理的教导。好，讨论过同性友情，接下来我们就带领组员呢讨论呢异性友情。单身者呢很容易呢有同性没有异性，因为一讲到异性呢就想到爱情，其实呢我们可以有异性的友情。好，我们仍然请组员呢从他的朋友、同事、肢体中列出两位男士的名字，并说明为什么这两位男士是他的朋友，这两位男士对他有何重要性。然后呢也请组员分享一下，你觉得和异性做朋友有困难吗？让组员说一说他交友的难处。如果他很多同性朋友但是没有异性朋友，那么也要请他具体的写出来为什么呢。好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的彼此带到。接着呢这次聚会之后呢是有功课的，请组员在两个星期之内呢为自己的两位好朋友做一点事情。好，这是第四次。第五次的聚会内容呢题目是沟通，主题是探讨人际关系。首先呢我们安排组员呢做一个沟通情况调查，那么请组员呢按下面的问题啊，给他选择题，有十分同意、同意、犹疑、不同意、反对。好，什么问题呢？第一，我对人很容易表达我的真实感受。第二，如果发生了问题，对方只是沉默的反应，我的感受如何？第三，好朋友给我意见的时候，会不会叫我的情绪低落？第四，我常常很害怕把我的需要告诉对方。第五，我希望对方愿意多些分享他的感受给我听。第六，我希望对方喜欢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。第七，如果对方不明白我的想法，我会再表达吗？第八，我如果有负面的感受，我会因为怕对方发怒而不讲吗？第九，我希望别人留心听我讲话吗？接着呢，就请组员呢分享问卷的内容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带领组员做一个沟通的练习，就是聆听，用同理心， 就是让呢组员呢学习呢去听组员的讲话，另外一位组员的讲话，用别的字句重整对方的内容，重复对方的意思，哈，这是一个同理心的操练。记住啊，用我觉得代替你总是。好，这是呢第五次的聚会内容，就是一个沟通的练习。第六次的聚会内容呢，题目是独立不依赖父母，主题呢是独立。同样的，我们一开始呢也让呢组员来做一个问卷，父母对我的影响。那第一，我和父母的关系是，让组员写下来。第二，我父母家庭遇到问题时是如何解决的呢？谁是最后拿出主意的人？第三，我的父母是如何向对方表达爱意的？第四，他们的相处给我留下什么榜样？第五，我觉得自己在家中扮演什么角色？第六，我家庭中的成员，他们如何看外面的世界？第七，我家庭的成员关系如何？第八，我感觉自己亲近父亲多一点，还是母亲呢？第九，父母的关系使我害怕进入婚姻吗？第十，你觉得什么可以使你在婚姻中有安全感？至少填写五种啊。第十一，你渴望结婚吗？原因？第十二，我喜欢童年的自己吗？我相信三岁定终身吗？第十三，我相信接受基督后，我可以更新改变，从旧我成为新我吗？第十四，我是可以避免重蹈家中，例如父母、其他人一些负面的覆辙吗？我会如何改变自己？好，我们可以让组员呢先讨论第一到第十一题，看看父母对你的影响，然后为这个祷告，接着再讨论第十二到第十四题，可以用十四题呢作为一个励志祷告结束。那么这是呢第六次的聚会内容。那记住呢，可以将时间呢分为两段，透过这个问卷，父母对我的影响呢，让组员来分享一到十一题，看看他在原生家庭当中对他的影响，甚至影响他的单身生活，影响他对婚姻的一些观念。然后呢，第十二道题到第十四道题是第二段时间里头要分享的。那记住呢，第六次聚会内容呢牵涉到呢个人的原生家庭，所以我们也要给组员一个提醒。其实在小组关系当中呢，每一次聚会大家的分享呢都呢要守密，绝不外泄，除非呢你的组员同意是可以呢跟别人分享的。那基本上呢，这个小组所有的内容呢都是属于小组员之间的一个私密性的分享。那组长呢也可以呢除了问卷调查，也可以设计一些破冰活动跟游戏的。好，下一回呢我们会讲第七到第十二次的内容。再见。
用我一生服侍敬拜。